大家好，这里是移民头条。希望的朝圣者，塔格莱枢机主教对亚洲的召唤。塔格莱枢机主教在槟城开启了希望的朝圣之旅，他发出强有力的呼吁，希望亚洲教会成为重获希望的朝圣者，提醒信友们，真正的希望不是建立在乐观主义之上，而是建立在天主的恩典和耶稣改变人心的故事之上。如今，亚洲真理电台将这一信息完整地带给了亚洲的听众。首先，我要感谢亚洲主教团协会，特别是其福传部，在2025年禧年之际组织这次为亚洲人民带来希望的朝圣之旅。当我告知教宗梁十四世我将出席此次大会时，他说道，向大家致以问候和祝福。我也代表福传部、初次福传部和青年地方教会向各位致以亲切的问候。能够受邀在本次主教会议上发表首场主旨演讲，对我来说是莫大的恩典和祝福。2006年在泰国清迈举行的第一届亚洲福传大会上，我曾应邀发表题为《亚洲传教：讲述耶稣的故事》的主旨演讲。那时我还很年轻，演讲时紧张得手足无措。当时即将卸任的万民福传部部长克雷申奇奥·塞佩枢机和即将上任的部长伊万·迪亚斯枢机都在场，谁能不紧张呢？如今站在你们面前，我依然紧张，甚至可能比以前更紧张。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继续向亚洲乃至全世界讲述耶稣的故事，我们永远不会厌倦讲述他的故事。耶稣既是讲述者，也是故事本身。他改变了个人、团体、罪人、被遗弃者乃至整个世界的故事。我今天被分派的演讲主题是以希望的朝圣者身份另辟蹊径，这于2022年在曼谷举行的亚洲主教团协会第五十届大会的主题亚洲人民携手同行，他们却另辟蹊径，一脉相承。马窦福音中的这段经文讲述了东方三贤士在瞻仰并敬拜新君耶稣后返回故土的故事，然而受梦境的启发，他们选择了另一条路，没有返回黑洛德王那里。如同东方三贤士一样，亚洲人民也被邀请以希望的朝圣者身份另辟蹊径，但我们应当出于圣洁的梦想而这样做，而不是出于逃避的欲望。我的演讲分为两部分，分别对应于分配给我的两个主题部分。第一部分，让我们先来思考标题的第二部分，重拾希望的朝圣者。要成为真正的希望朝圣者，我们应当成为耶稣故事的承载者，通过我们基督徒的言语、行为、人际关系和为人，我们成为活生生的耶稣希望的故事。我们将展现耶稣的故事如何重塑了我们的生命，并谱写了新的信仰、希望和爱的篇章。让我提醒大家，我们谈论的是基督徒的希望，它并非仅仅是乐观，也并非相信事情会好转，它不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也不是对困难的否认，它绝非逃避生活的残酷现实和考验。我注意到，当我们用希望来指代愿望时，常常会出现语义上的混淆。你们有些人现在可能会想，我希望我们今晚有酒喝，但更恰当的说法可能是，我希望我们今晚有酒喝。 基督徒的希望是一种神学美德，是天主的恩典注入我们里面的，其对象是天主。它的对象不是某物，而是某位神，即道成肉身的天主，他在耶稣基督里。回到我们刚才的语义练习，我认为与其安慰病人说我希望你早日康复，不如说我希望天主医治你。基督徒希望的美妙之处在于，因为天主在耶稣里既是他的起源，也是他的最终目标，所以他深刻地体现了人性，并具有人性化的意义。天主教教理第1818条如此描述基督徒的希望美德：希望美德回应天主放在每个人心中的对幸福的渴望，它汲取激励人类活动的希望，并净化这些希望，使之导向天国。它使我们免于灰心丧气，它在我们被遗弃时给予我们支持，它使我们敞开心扉，期待永恒的福乐。因着希望，我们免于自私，并被引领至源于爱德的幸福。因此，基督徒的希望建立在净化并规范人类的三大追求之上：幸福，在试炼中坚韧不拔，以及真诚的仁爱。许多人被虚假的幸福观所误导，这种幸福观往往与金钱、名牌服饰、豪宅、珠宝和电子产品的积累联系在一起。不幸的是，有些学生并非通过耐心学习，而是通过作弊来完成学业要求。在竞选活动中，一些候选人向选民提供各种帮助，并非出于爱，而是为了赢得选票。因此，这并非仁爱，而是隐藏在表面善行背后的自私。这些例子最终都会导致空虚和绝望。为了判断我是否活出了希望的美德，我应该问自己以下问题：什么能给我带来幸福？我的坚韧源自何处？我的爱有多纯洁？我的人生旅程和朝圣之旅如何被希望所激励，并指向希望？他们是否指向耶稣和他的国度？第二部分，现在让我们转向我演讲标题的第一部分：走一条不同的路。这是东方三贤士朝圣之旅，即他们希望之旅的一个重要方面。东方三贤士的故事实际上就是耶稣的故事，他是光，是心，是通往生命的道路。耶稣呼召并聚集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们，引领他们归向他，归向他的国度。东方三贤士的朝圣之旅是一个经典的希望故事，它讲述了耶稣的光芒如何开启一段由不同阶段组成的朝圣之旅。这段旅程需要辨别力、耐心和清晰的目标。东方三贤士与耶稣的故事也与黑洛德王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彼此交错。他们的故事揭示了不同类型的朝圣之旅，有的与耶稣同行，有的则没有，有的走向耶稣，有的则与耶稣为敌。他们的故事展现了希望之旅与绝望之旅的对比。我想深入探讨东方三贤士的故事与黑洛德王的故事，在耶稣的故事框架下错综复杂的交汇。需要指出的是，东方三贤士不仅在朝圣之旅的终点，而且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从一开始，他们就走上了一条与黑洛德王截然不同的道路。东方三贤士选择了希望之路，这与黑洛德王的绝望之路截然不同。 下面我们将着重阐述他们故事中的至少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东方三贤士来自东方，犹太人将他们归为外邦人，一些专家认为他们属于祭司阶层，另一些专家则认为他们是通灵术士，与灵界和梦境打交道，还有人认为他们是占星家，精通解读天象，他们必定接触过一些犹太思想和教义，才能得知一位犹太新王的诞生。这种对预言的初步了解，辅之以他们对星象的解读，故人相信，每个人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这并非意味着每个人都是一颗星，而是指每个人都有一颗属于自己的星。对创世的解读，结合对经文或天主话语的理解，促使他们踏上朝圣之旅。他们的目的地是他们想要朝拜的星王。他们仰望星空，超越自身，聆听着回响，聆听着他们素未谋面的先知的低语。黑洛德王呢？他毫无作为，他为什么要行动？他拥有权力，权力赋予他沉重的负担，使他行动困难。他无需行动，却驱使他人行动。他要保持权力的稳固和不可撼动。寻找新王的想法从未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毕竟他就是王。如果黑洛德王要进行朝圣之旅，那也只是一次回归自我的旅程。但事实上，那并非行动，而是停滞，是缓慢走向死亡的堕落。他只关注自身，对受造物视而不见，对圣经充耳不闻。兄弟姐妹们，我们是否还会仰望星空、穹苍、山峦、树木、河流以及彼此？我们是否还有时间去观察、聆听？我们是否真的在意？还是我们沉迷于电子设备和个人琐事？即便我们努力观察造物，还能看到星城吗？还是它们早已被雾霾遮蔽？我们还能欣赏到树木、山峦和河流吗？还是只剩下虚假王国的纪念碑？他们承诺进步和繁荣，却最终带来腐败和死亡。没有了受造物，我们又如何辨识宇宙真主和君王的存在？第二个要素，东方三贤士的朝圣之旅包含着对自身无知的接纳，仅仅解读星象和做出一些模糊的预言，并不足以完成朝圣之旅。因此，他们前往耶路撒冷，虔诚犹太人的圣地，寻求指引。东方三贤士的希望之旅需要谦卑，需要乐于向他人学习，也乐于接受他人的教导。如果他们的目标是找到预言中的新君，那么没有比耶路撒冷更好的去处了，因为那里是司祭长、经师及法利赛人和撒杜塞人等其他宗教团体的聚集地。东方三贤士通常被称为智者，是善于咨询和倾听的人。真正的智慧并不存在于那些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身上。朋友们，你们是否从中听到了同道协行和圣神对话的回响？那么黑洛德王，他的宫廷和王城又如何呢？黑洛德王身边围绕着一群精通律法和先知书的专家，但他们却不受这些知识的影响，他们对圣经的了解并没有触动他们。这又是一个固执己见的例子。黑洛德王的停滞不前极具传染性。那么这些专家在宫廷里究竟在做什么呢？他们仅仅是用来衬托王权光辉的装饰品吗？ 这真是对天赋和才能的浪费。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很幸运地拥有牧养管理方面的培训项目，这些项目旨在培养我们在财产管理方面的透明度和责任制。但我常常在想，这些项目是否也教导我们，如同像优秀的管家一样，在我们的团体中妥善运用圣神赐予的各种恩赐。恩赐若被忽视和未得到发展，就会被浪费。但若没有按照圣神赋予的目的使用这些恩赐，同样也是浪费。在黑洛德王的故事中，他只有在权力结构受到威胁时，才会召集专家来分享他们的知识。但圣神的恩赐是为了建立整个教会，促进共同的福祉，而不是为了支持黑洛德王及其众多追随者的事业和野心。第三点，黑洛德王和东方三贤士从司祭长和经师那里得知，基督将降生在犹太的白冷，正如先知米该亚所预言的。东方三贤士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带着先知预言的保证继续朝圣之旅，但仍以星辰为指引。当他们到达圣婴降生的地方时，他们欢欣鼓舞，敬拜他，并献上适合这位将要受苦的墨西亚君王的礼物。东方三贤士也成为了先知，他们的研究和努力最终成就了耶稣。通过他们的朝拜和亲崇，他们确信耶稣是天主赐予万民的礼物，他是天主赐予所有人的喜乐和安慰，他欢迎所有人。东方三贤士可以见证这位新君王张开的双臂。那么黑洛德王呢？得知一位新的犹太人之王诞生，黑洛德王一定感到震惊。或许同样令他震惊的是，这位新王并非诞生于耶路撒冷，而是诞生于白冷。黑洛德王和耶路撒冷非但没有因预言的实现而欢欣鼓舞，反而感到不安。他们作为中心和焦点的地位受到了威胁。于是黑洛德王策划了一个阴谋，企图让东方三贤士成为白冷新生王存在的证明。但他真正的意图很明显，杀害这位新王。黑洛德王的不安、焦虑和恐惧促使一群同谋者在白冷及其周边村庄杀害婴幼儿，他们的母亲也因儿子惨遭杀害而心如刀绞。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黑洛德王对他的王国耶路撒冷的统治。即使在当今世界，绝望也会导致杀戮，甚至包括无辜的人、儿童、母亲和村庄。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拥有巨大的教育、交流和社会变革潜力，却被一些绝望之人用来败坏他人名誉、盗用身份、散布谣言、制造混乱并谋取私利。绝望之人内心没有喜乐，他们不会传播福音，他们不会传播喜乐，也无法容忍他人喜乐。我们邀请黑洛德王及其同党走出你们虚幻的耶路撒冷吧，在你们视而不见甚至鄙夷的贫瘠的白冷，蕴藏着无数的智慧和喜乐。最后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位贤士？我们通常说是三位，但马窦福音并没有这样记载，书中提到了三件礼物，或许只有两位贤士，但我真心认为他们不止三位。我梦想着在每个时代都会有成百上千数以万计的贤士，包括我们今天的代表和我们所服务的团体。 如同繁星般璀璨，我们需要更多像贤士那样的人物，而不是像黑洛德王那样的朝圣者。几个月前，我参加了一个在某国举办的宗教间活动，我们大多数参与者都被安排住在一家大型酒店里。第二天早上，组织者通知我，我将作为代表团成员前往总统府会见国家元首，并要求我在某个时间到酒店大堂等候，届时会有专车接我。我猝不及防，匆匆忙忙地在房间里收拾好，然后急忙赶往大堂。慌乱之中，我走错了好几条路，感觉离大堂越来越远。这时我正快步走过一条商店林立的走廊，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她听起来很受伤。于是我停下脚步，循着声音问道，女士，你没事吧？她看着我惊呼道，我的天哪，是您吗，塔格莱枢机主教？我顿时慌了，连忙说道，是的，我正在找大堂。他说，我的天哪，我以前只在 YouTube 上看到您，现在竟然亲眼见到您了。因为工作原因，我不能每个星期天都去弥撒，但我会观看和聆听您对经文的默想，这帮助我祈祷。谢谢您，枢机主教，您能为我祝福吗？我答应了。他来自菲律宾，我为他祈祷时，他泪流满面。祈祷结束后，他说，我可以和您自拍一张吗？我同意了。然后他又说，我可以叫另一位菲律宾女士过来，也请您为她祝福吗？好的。就在这时，我意识到我并没有迷路，是耶稣引领我走上了这条路。我在两位伟大的女性身上遇见了她，他们是坚韧不拔、充满希望的移民工人。事实上，我甚至忘记了拜访国家元首的事，一条新的道路已经向我敞开。我之前说过，东方三贤士的故事从根本上讲就是耶稣的故事，是耶稣走了一条不同的路，是耶稣引导东方三贤士也走了一条不同的路。耶稣选择了一条与黑洛德王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天主的儿子，舍弃自己，拥抱人性的软弱。他生来就是王，却是一个躺在马槽里的贫苦婴孩。他是一位教师，却无处安身。他拣选的门徒，任何拉比都不会接纳。他教导真理，却遭受谎言和伪证的攻击。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被指控为冒名顶替的君王。他至今仍然与饥饿的人、口渴的人、无家可归的人、囚犯和陌生人同在。是的，他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但请记住，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是星辰，它是我们的目标，它是我们的希望。来吧，加入耶稣的朝圣之旅。